肃静，应当肃静。阿门。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让我们用生命圣诗第22首来到敬拜我神。
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慈爱带住在心灵开启，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人开。
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全能的天父，慈爱的天父，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今天早上你召聚我们众人一同回到来中爱堂里面，我们一同同心的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的名，你是配得我们一切荣耀，一切颂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都是罪人，得罪了神，但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蒙你的救赎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藉着你爱子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感谢主你，求圣灵的启示智慧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知道明白你给我们这个恩召有何等的，对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我们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真道上面，我们都同归于一。你按着我们的量给我们各人的恩赐，愿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各尽其职。主啊，我们让弟兄姊妹一同在爱中里面被建立，以致福音能够传开的。主啊，我们给我们都是学习彼此的以恩慈相待，给我们有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主啊，我们就好像父你饶恕我们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特别为到主内有身体软弱的肢体，我们为你祷告，求主你医治，求主你安慰。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Amen。 同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我们继续是用诗歌来到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翻开圣经。今天我们看诗篇第41篇，在教会新约和合本的823页，第823页，诗篇第41篇，不是很长的一篇诗篇，我们一至十三节，我们慢慢的一起诵读。诗篇第四十一篇，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存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看来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紧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跟住本月嘅灵分喺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我哋读两次。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有福的。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跟着我们继续用奉献回应神的爱。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唱《生命圣诗》457首，献己于主。
我一生给主管你，愿献神身为活祭。我双手为主作工，人被主慈爱感动，旧血宝血像我最细节。都永远，愿我脚为主走路，步步尽遵主吩咐。愿我后世想中央，赞美我荣耀君王，救主宝血像我最细节。宝贝血全是我的圣城，主我命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一直到永远。
我们低头为献金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丰盛。 得着你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感谢主你，求你悦纳我们献上十分一的金钱，求你让我们都效法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爱，让我们都是将这个爱传到我们身边的人，以致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主啊，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器皿，福音流通的管子，让更多的人得着这个福音。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
各位早安，好特别，诗班用赞美的声音提醒我们如鹿敬拜上帝，歇切无溪水。在猪年又用鹿的形象，又由杨牧师 来讲到鱼的信息，全部都是动物。我们相信上帝是很特别的主，今天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形象里面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请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关于鱼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五章是耶稣在开始来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用启应的方式来读，启应就是说我读单节，然后大家读双节，读到十一节的时候就请大家同我一起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前来请他们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耶稣以打鱼来提醒，来帮助，来 帮助他的门徒知道神的呼召，不是叫他们继续做渔夫，而是做得人如得鱼的渔夫。这里既然是这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加利利海，其实就是这个特别的大的湖，叫做格尼撒勒湖。在这个海上或这个湖上所做的一件特别的事，这件特别的事呢，给我们知道有四点很重要的真理。第一点呢，就是上帝的恩典可以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转化过来，改变我们。第二呢，就是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有不相同的、不平常的指示。第三点呢，就是提醒我们属灵的事应当在我们执行一切事上要有优先的决定。最后我们要想一想这个特别的事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是什么。首先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提醒我们说，耶稣他就站在这个湖边，众人拥挤，即是逼住来跟住他要听上帝的话语。 当然这个时候的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加利利海，得到很多人对他的跟随，因此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法利赛人对民事是一个极大的恐吓，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将他们的信仰将他们的传统破坏了。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不过是关照平常人的需要，他不过是医治病传讲福音来解决民间的一些的痛苦。在这个地方耶稣为着要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的说话，他就不能不离开那个岸，向将个船呢撑开去。我希望你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事，耶稣凭着神的呼召，凭着神的指派，从高天到地上来，他是要关怀关照众人的需要，因此他时时都是要与人亲近与人接近，他不怕麻风的病人，他亦都不怕有疾病的病人，他亦都不怕有罪的罪人，他愿意同人亲近接近的神。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反而将他的生命将他的同人同在的一个决定离开了船，离开了岸，使到他能够向更多的人来讲说话。我盼望你从这个地方被提醒呢，就是属灵的工作往往是要有不同时候不同处境不同时代的转化，我们不能够一成不改的将过去所得的成功成为今日的处境的决定。很多时候在家庭的事工上，我们用一种的心态来处理我们现在的状况。譬如说尧舜三个家门不入，这一点这样的先言的好例子呢，居然有人用来在今日来打理他们家庭的事情。这个就是不能够看到在这个非常快速的时代里面，家务是要分常一同处理的，不能够用旧时的尧舜时代的一些原则放在今日处理家庭的事务上面。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亦都有很多不是阿伯拉罕摩西时代所能够指挥今日的处理的事情。因此在领袖的训练上，再不是用摩西百夫长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的一种办法来处理，而是用门徒训练的一种一对一的一种训练所造成的新的转化。很可能我们在打理家庭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处理主的家里面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求圣灵学习耶稣 他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里面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向。所以耶稣就给门徒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带领，就是将船稍微离岸，离开挤拥他的群众。因为当他被挤拥的时候，一定是有人被疏忽，当他被塞埋一个角落头的时候，一定有人听不到他说什么。所以第一件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耶稣施行这个特别的神迹之前，他会给他们知道，在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转化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决定，不能够一啲都不改的来进行。耶稣不但是叫他们在这个特别的情形之下要离开那个岸，避开拥挤，一同在圣工上面得着众人的好处，而且要叫他们能够都听到，都得着福音的好处。表面上看来好像和他的使命，神差遣他有些不相同不相配的管理方法，但是这个是一种不同处境里面的一些改变。很显然的，我们在做属灵的决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用属灵的原则、属灵的辨明的决定来处理。因此那个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恩典里面一定要转化，但是第四节到第五节呢，又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耶稣处理属灵的事情的办法，就是做一个不平常的指示。第四节耶稣说，耶稣讲完了就对门徒说，我们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即是彼得，那时未曾有新的名的时候，他仍然是叫西门。西门说，夫子，即是耶稣，就是老师，这解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整夜在这里劳碌，我们打不到什么。但是耶稣呢，却对他们有很大的指示，叫他们将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都是属灵的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叫他们离开岸，不受拥挤，免得别的人是被漏了，不能够接受恩典，而且要叫他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扩大他们的眼光，或者用更加文字上可以解释的字，就是要扩大他们属灵的视野，不能够眼光非常狭窄的，认为神既然是呼召我们向这个方向当初行，今日我们都不思想一个更加广阔的一些视野。当时我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周刊那个张台上面，除了有中文的周刊，还有西文的周刊。咁當然，呢、這個就代表呢個教會已經係容許 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和不同种类、不同语言、不同年龄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是扩大视野的一种决定。我相信这个一定有某一种方面的不方便，亦都有某一个程度上面的困难，但是这个就是要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一个很大的提醒。换一句话来讲，教会不能够时时的在原地踏步而行，一定要想办法求主叫我们尽心进到更大的一个方向里面去。我曾经问过你们一次，我今天再问一次，贵会中爱堂有没有兴趣求主祝福这个教会，使到你们能够成为一个超越60人、70人、80人的教会，或者是你们突然间增加有180人这么多人来聚会，增加成100人，是不是更好呢？我相信你们没有人反对教会增长，我亦都相信你们不会愿意使到你们的敬拜能够与街坊一起分享。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岌头说我们赞成教会要增长要增大。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们，如果神突然间给了你们另外100人来跟你们敬拜，你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你们那时没有人同答复我这个问题，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答复这个问题。第一件事很可能就是你们需要让位，很可能你们要给新来的人就坐你们惯坐那张凳。几个礼拜前我们在关岛上面帮助那个教会4个礼拜连续的帮助他们，我就已经发现了有几个人他们坐的位置是紧的，就算他们的带领弟兄姊妹就请他们你们坐到前面来啦，他们是都坐在后面的，是都是那个是我的位置。有一位姊妹还说这个是我永远在这个地方坐的位置，我盼望你们不是这样的心态来处理你的座位。当然这个不过是代表一件事情，如果神有特别恩典的例子来的时候，你懂不懂得让位啊？你晓不晓得给别人能够有方便啊？因此耶稣给他们不平常的指示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要下网打鱼，不但是把下网打鱼，要开到水深之处，很平常的一个指示，下网打鱼，开到水深之处。换句话来讲，就是不要原地踏步。今天有很多所谓文化基督徒，他们在信仰上面认同圣经某一点某一处的经文，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对全部的信仰毫无了解，对神的接受是片面一点的接受。因此在北京那些的士佬，我不应该叫他们的士佬，叫他们司机同志。司机同志呢有句这样的讲说话，他说他们的顺口撩他们讲话，不读书不看报，跟着情感 脑超人脑啊，不读书不看报，跟着情感凑热闹。咁佢就继续讲落去，佢话仲有好多人变成知识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候火化，好多人就系咁嘅，在灵里边，好似佢哋讲呢啲咁嘅文化基督徒，知识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候退化。当然，彼得系一个打鱼出身嘅渔夫，我哋唔知道佢打咗几多年嘅鱼，但系总之呢，佢系一个年纪最大嘅打鱼嘅渔夫。唔知佢系咪姓杨定系姓朱呢？我哋希望佢嘅在同弟兄姊妹当中嘅带领系有份量嘅。当然佢见到耶稣向佢哋提醒，你要将船开向深处，因为佢已经讲完道，佢话而家你将船咧开到深处，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呢一位年纪大嘅渔夫，可能佢心里边讲：大佬，我打咗咁多年嘅鱼，琴晚黑我哋喺度系用最好嘅时间，因为夜晚黑打鱼冇人嘈，冇人干涉嘅时候，干预嘅时候，打鱼系最好嘅。我哋搞咗成个晚黑都一无所得。你而家在岸边咁多人喺度闹哄哄，咁嘈生晒嘅地方，喺日头叫我哋去深水打鱼，你几乎系开玩笑啩？你不过系一个木匠嘅儿子，你唔识打鱼嘅啫。呢样嘢你要听我老渔夫，我就劝你唔好而家叫我哋去打鱼啦。换一句话嚟讲，佢以一个老渔民嘅身份怀疑耶稣嘅智慧，怀疑耶稣嘅判断力，但系呢一个不可思议嘅原则、不平常嘅指示，就成为了一个大收获嘅开始。好可能各位弟兄姊妹，在主嘅工作上边，在主嘅工作上边，好基层嘅工作，好基本嘅动作，好原始嘅决定，是我们应当回到圣经里面去。好的基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呢？因为你是照着很多人在攻击教会的决定的时候，是用一些这样的说话，说我们都试过了，一定行不通的，这件事此路不通，打行不得，行不得。好可能我哋同当时嘅彼得呢，有一种咁嘅习惯，就系以我哋嘅身份，以我哋过去嚟决定今日教会嘅前途。但系各位弟兄姊妹，我盼望你知道呢一个事件提醒我哋。好多时候属灵的决策不需要由外行人来决定教会最重要的决策，好多时候我们由外行人来推动来决定教会属灵的进行。但是感谢主， 到底彼得、约翰、雅各是耶稣开始呼召的重要的门徒，现在仍然是重要的门徒。所以圣经在第五节的下半节，西门说，请大家同我一起读，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但字？但依从你的说话，你的话，我就下网。好特别，你的话我就跟从，你讲嘢我就执行。所以这个但字太重要了。他知道以他个人的决策来讲，他个人的经验来讲，他个人的身份来讲，他不愿意将船开去水深之处，在这个光天白日，到处声音轰轰声，很多人在这里站的海岸，在那里捉鱼，他知道行不通的，平常来讲绝对不得的。但是上帝的话要我们做，他就跟行。这四个字，我就下网，代表一种信心的顺从，代表一种信心的顺服，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不可能当中，他过着一种单纯的信仰，依你的吩咐，我就下网。那带来的呢，就是一次惊人的一些成绩，一次惊人的突破。这个突破，然后下面第六节就说，网将要裂开，船加了一条船都要几乎要沉了下去。这么多船，很可能，虽然我们没办法证明，很可能是彼得生平里面捉到最多鱼的一次记录。讲什么真理呢？就讲明透过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服，真正的顺从，他们得了惊人的祝福。很可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事工上面，我们要学习这些信心的行为，得着上帝给我们向前行的重要的步骤。有一个教会跟我很有关系的，为着他们要将他们的教会的欠债，因为他们买的时候跟屋主签了若干年 的合同，就要希望越早清了那个欠债就越好，因此呢就要取消很多重要的事工，包括报道事工，包括青年事工，包括英文事工，因为他们要赶快清理了他们在物业上的欠债。好像很对，其实这个是华人的心态，这个是华人对物业的喜好，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不会说我们要将物业清理，使到第二代的人不需要负债，圣经没这么讲过。但是他们对于下一代的事工完全不愿意付出，不能够增加童工，因为不够钱，不能够增加教会的需要用的 嘅家私，因为我哋要将每一个 penny 都越早还清就越好。因此，青年工作、儿童工作、街坊工作唔使做，唔要做。我哋要搞掂呢座房嘢。我唔知道贵会系唔系咁，但系我希望我唔会得罪你哋。但系呢个好多时候系华人一般嘅心态，但系唔同属灵嘅原则系相似嘅。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睇到湾区，照统计话有280间福音派嘅教会，但系好多兴旺嘅华人教会冇佢哋自己嘅建筑物嘅，租嚟嘅。佢哋用嘅钱咧，冚唪唥在佢哋童工嘅培养、造就、邀请上边。因此他们非常蓬勃，做得非常好。他们的义工绝对是超过100人，他们的座位绝对是不够坐的，从两堂变三堂。我估我们需要从这些角度来看一看属灵的事，他优先是要以属灵的原则来处理，不是用俗世的观念来处理我们在神国里面要做的事。因此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希望有惊人的突破吗？你们希望那个网要打破，船将要沉下去，这么大的惊人的结果的话，很可能你就要听，要信服耶稣将船开到水深危险的地方，在不平常人不愿意行的路上来行出属灵的事情。但依你的话，我就下网，说明了祝福的来临是存在信服的人生。听命胜于献祭，是谁说的？是撒母耳向那个又高又大又众人所越好信服的扫罗王说的。因为他用他自己的个人的姿态，他的身份来决定神国的事，越位去做属灵的工作，以至于他惹起他生命里面的祸患。所以撒母耳告诉他听命，撒母耳记上15:22，听命胜于献祭。各位弟兄姊妹，事工是很重要，但是信服上帝对我们的指导带领很可能更重要。假如我讲到这里我就停的话呢，我们就失了这件事件对我们最重要另外一点。这一点就是一个谦和的关键。什么叫做谦和？谦卑和睦，或者谦卑和平的心愿。因为只要你要有谦和的心，你才会有个扩充的容量，你才有个扩大 的心量，你才有更充足的一些容量。你的心眼一定要打开，你的灵眼一定要扩大，你才能够见到我们所需要做的重要 的事工是什么。 换一句话来讲，要实实在在的坦诚的，好似西门彼得这个时候的行为。西门彼得在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什么？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切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做什么？请大家同我一起读十一节。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给我们看一件我叫叫做谦和的关键。我离开关岛的时候，我跟关岛教会说，我盼望你们成为一个，不是一个关岛教会，是一个关键的教会。关键的教会就是捉到中心点，做主话语里面的重心。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西门彼得在领受丰美的恩典，丰富的恩赐、那些鱼多到装不下去，网装了裂开，这么大的得着。那个中心点是什么？是承认上帝的大能，耶稣的能力超过他的经验，耶稣的智慧超过他的生平里面的一切知识。他说，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在你恩典之下，我不过是一个罪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是个圣徒，因为我蒙恩得救，我蒙神的医治，我得着神的呼召，我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因此我是个圣徒。不错，保罗又叫所有教会，比腓立比教会、以弗所教会，你们是圣徒。但是在神极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有需要赦免，要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求得赦免的一个罪人。刚才我们主席开始祷告的时候，又代表我们承认罪，有认罪的语言，我都好承认我都是一个罪人。请问你几时承认你错？你几时向你的小组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你几时向你的家人、向你的父母、向你的子女说我错了？你几时在你的同工的面前说这件事我想错了，我决策错了？有没有？我是个罪人。好可能我们除了笼笼统统说我们都是罪人，而是说我错了。如果你未曾讲过这句说话，你未曾求主的恩典赦免你，你未曾在神的面前老老实实、真真诚诚的向你的配偶、向你的父母、向你的儿女、向你朋友说我错了。你的小组从来没听过你说这件事我想错了， 我估计错了，我指挥错了，我决策错了。因此各位弟兄姊妹，教会今日如果要真是有更多的鱼，或者更多的肥猪，更多的肥羊来到贵会的话，我们要学习在这件事上有一个谦和的关键。我不知道你们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有没有一同认罪，彼此认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同工在彼此考虑前途当行的时候，能够将性格上的困难，或者将我们决策上的问题，恳求神洁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愿主保守，叫我们能够在这件事上，真是在主的恩光当中来处理我们当行的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如果不是有经常的自洁、自省、反省，我们不会在主的道上行在正道上。在 Washington DC 国会山庄下面有一个好蒙神祝福的一个叫做 Calvary Baptist Church， 这个教会很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是个浸信会，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执行这个不同的属灵政策的一个教会。他们不同的政策里面包括，第一，他们绝对不找事工来代表教会吸引会友的一种决定，这个是普通我们教会行亲善的嘛。你来吧，你帮下我们手，哦，你懂得这样，你做这个，希望将来去 吸引他成为我们的会友。他们绝对不做这样，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成为会友之后才成为事工的同工。这个是他们重要的一点。第二个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两千人的教会有35位长老，他们上承认长老不能够 单人负责。为什么？因为他们开亲长老的聚会的时候，每个月一次，必定呢 彼此互相将他们心里面的困难讲出来，而且呢不怕彼此呢贡献一些，说很可能这个是你性格上、你品格上的漏洞。各位华人教会面子太重要了，你怎能够剥我面皮？你绝对不能够说我错，我更加不愿意说你错。很可能这个很重要的方针是今日华人教会要突破的，因为我们的面子太重要了。不知道你们小组里面有没有机会一起认罪，彼此劝勉，或者是每天都是恭喜发财，利是递过来。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今日成为美国山庄国会山庄下面一个非常突出的教会，是因为他们不怕彼此得罪，因此他们的侍奉遍满了 三個州各個地方，他們有十幾個教會是執行他們同樣的方法，而且他們最近來到灣區幫助這邊華人教會，他們將他們教會的一本書叫做 Enchanting Community The Enchanting Community， 它翻譯成中文叫做迷人的共同體。如果你們教會有希望從這個教會看到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方針，你可以上網拿到這一本書《迷人的共同體》，了解他們前面怎樣行法。因為我是個罪人，實實實在在在神豐富的恩典裏面看到我不過是一個微小的器皿。在十年前，大概是1990年那一年，我人在紐約幫助一個教會，剛好陳近輝牧師和師母亦都在那個時候，那時候是新師母張嘉欣女士做新的師母的時候，慶祝滕牧師80大壽，我不在場，因為我在另外一個教會，他們用我所帶領的教會為他慶祝80大壽。每個人呢就借教會的講台呢上台恭祝恭賀滕牧師80大壽，個個都講得很好。但是突然間有一個年紀鬧大一點的人上去講到我手下有一位新牧師，其實不是新牧師，後生牧師上台將他掹咗頭掹咗落嚟。點解？因為他形容滕牧師是用佛教的字、道教的字眼嚟形容他，好似咩仙骨道眼案嘅道眼嘅呢種咁嘅字眼，話佢好神仙、好佛、好佛像、好有長氣、慈祥嘅氣。天上冇人有咁嘅人嘅仙骨。咁呢位牧師呢將佢掹咗落嚟，就話請你請師母同牧師，原來佢嗰個人係啱啱信主冇幾耐，有幾十年嘅道教佛教嘅背景嘅張嘉欣嘅大佬。他卒之信了主，所以他上台讲的说话当然是有佛教道教 各种的词语。他拔了他下来之后还向他们两位说，明天那个是星期六晚杨牧师回来，星期一我盼望你们向杨牧师道歉。果然星期一张嘉欣打电话来，滕牧师亦都讲话对唔住，我哋唔知道嗰位大佬仲系未能识得我哋基督教嘅术语，唔会恭喜上帝嘅恩典，而系恭贺佢嗰个人长得非常之漂亮。我就话我要向你哋道歉，因为我唔知道我哋有咁猛嘅童工，咁后生嘅。对你们不住，你知道滕牧师怎么说？他说我真的也都是一个有亏欠的人，我们没有机会去帮助他，看看他上台说什么，非常之谦卑的一个弟兄。我相信弟兄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性格上，在我们措施上，要对准圣经的原则，要将我们文化上边某一些漏洞 以甘愿为主的一些抉择，我们要除去，我们要以上帝所拯救的人为对象。愿主保守教会开到水深之处，不是一个平常人所能够决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够决定的一件事。耶稣向这个打鱼的专家说，开到水深之处，因为听从听命令是一个长进的思想，因为顺命是成熟又长进的结果，因为信服是我们的度量，我们的容量，我们所有能够分享的中心点。愿主保守你们，让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你叫我们信服你，开向水深之处，不过是叫我们领受更大惊人的结果。愿你叫这个教会真的能够在新年开始开向水深之处，得着你更多更丰盛的恩典，得着惊人的成就。我们祈祷感谢奉主圣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